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这群活泼可爱的大学生们所带的歌，你感受到怎么样？好，感受到一份山。今天他们带的诗歌，如果你在当中慢慢这些品味，就品味到一份那份爱。特别他唱的，带我们唱的第一首歌《有一天》，上回想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神的儿女，实在感谢神，是有一天神再次把我们召回，也是在那样的一天，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走到了一个阶段，在那个地方，在那个黑暗的当中，或者在难处的当中，我们遇见了光，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来交给耶稣基督。当第二首歌唱到那种耶稣牵着我们的手，牵着手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感觉是怎么样，我觉得特别的温暖。因为回顾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群软弱的人，我们软弱，我们跌倒，神不断地引领着我们，是神牵着我们的手，以致我们可以经历到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平安，这样的一种喜乐。但第三首说，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是个很美的诗歌，这是一个宣告。因为我们经历过我们的生命与神相交，我们生命经历过实实在在神的爱的不离不弃的时候，以至于我们发自内心的来发出这样的一个敬拜跟赞美。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实际上到了我们今天会来继续来思想属灵的果子，或者圣灵的果子的第六个部分，良善，也就是加拉太书的5:22-25。当我们讲到仁爱，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从一开始经文就告诉我们是仁爱、喜乐、和平。这也让我们明白，像一个人要接触这个圣灵的果子，首先他要跟神的生命有很多的相交，以及在神的生命或者以自己的生命与神的连接，我们这时才开始我们一个圣灵的果子。那如果我们从仁爱为第一，好像说仁爱、喜乐、和平，我们到了第九是节制。像节制是我们人生的一种属灵生命的最高境界，这是一种表现出来的。因为有的时候实际上讲到节制，我不知道，还好我们这边我想每一个人都在节制的当中都有很好的见证。但如果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讲到节制这个东西是完全完全的顺服在真理的圣灵里面。那我们从一种爱进来的时候，到直到我们整个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当中完全的顺服，然后才明白真理是我们得自由，以至于我们在真理里面可以来节制，在真理里面可以顺着真理来做我们可做的事情。那从仁爱到节制这样的一个九个果子里面，今天我们来讨论的就是顺着忍耐恩慈，今天我们来讨论良善。那么在这个当中我们就是来思想，因为良善这样的时候，我们也明白善，我们忍耐这个事情，忍耐本来是一个非常难以操练的一个课程，我想谁也不愿意忍耐，但是我们常常又后悔我们没有忍耐。我想在我们的很多的关系的当中，我们就暂且先不讨论信仰方面，就讨论你的关系里面，你的家庭里面，你的亲朋好友里面，你是不是曾现在你都还未到曾经某时某刻你没有办法忍耐而把那一句不能说的话说出去了。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一个妈妈被自己的孩子真的是实在没有办法，被那个很调皮或者很顽皮的孩子，以至于自己没办法控制说了不该说的话，你不是我生的。可能这句话对一个母亲或者对一个孩子来说，可能母亲说了这句话会非常的后悔，但孩子已经听到了这句话对他是很大的伤害的。无论怎么样，让我们明白忍耐是需要有一种来自于神的力量的。 那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忍耐不了，那我也讲说忍耐的最高的境界或者最有效的办法，你就来到十字架的跟前，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实在忍耐不了了，我实在忍耐不了了。那这时神必要在你被困住的四维的仇敌里面给你开出一条路，那一条路是让你可以忍耐，而且不但让你可以忍耐，还才发现忍耐是很容易的，只要依靠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面来祷告，神必要在这个当中让我们在操练的里面来接触忍耐的这方面的品质。那有了忍耐，人就会显出一个恩慈，恩慈当然我们也知道是从神的慈爱或者从仁爱这样一直过来，一直到了这种恩慈，是因为你经历到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以至于你可以去饶恕去接纳那些身边的不可爱的人。我们常常说我们常常会遇见一些身边不可爱的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遇见过不可爱的人，如果没有，那你是非常有福的，因为如果你一直都没有遇到，你的生命成长就比较慢一点。像有的时候你遇到一些你实在没有办法接受的人的时候，或者举个例子吧，就是说你个人甚至可能整个教会都落进的一种统一讨论的一个事件或者一个人或者一个东西的时候，实际上整个教会是进入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在操练忍耐、恩慈跟良善。像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我也感谢神，为神将我们华人，我们这个教会叫华人宣道会，我们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用普通话来交流，但是在我们的文化的背后有很多的不同的。首先实际上对我个人来讲，当我对华人的理解稍微的比较区块链一点，应该老实来讲，香港的是比较爱心很充满的弟兄姐妹，在我的认知当中，他是爱，以爱为他的整个行动的一个根基的。那我们大陆来的，重点是讲道理，要用理来服我。你不要用爱来蒙我，就是你理要过得了。那我们大陆的是比较讲道理，你理讲清楚了，我爱你爱到死都可以。只是这样一种。那台湾或者是说一些地方来的，他是也讲爱也讲理。因为一个连接点，实际上台湾来的是比较在这样的一个平衡里面。但我最喜欢跟马来西亚的弟兄姐妹来往，因为他们实际上是特别的温柔的。他特别的温柔，不知道或许是他来的地方属于小岛国，因为他特别温柔，他也不敢惹人，因为特别可爱特别可爱。虽然在我们的整个文化背景或者在我们的这个华人宣道会里面，很多人说他来到这个教会会被这个教会的一份爱给影响到的，这份爱可以这么说，不是来自于单个群体或者单个华人的一个部分所彰显出来的，是大家都觉得自己不可爱，然后大家都来领受来活出神的爱所出现的。我最记得如果讲到爱这个事情，对我来讲经历最深的事情，就是那时我来到教会，我开始进入到长职了，还就是做里面长职的同工啊，开会。哎呀，开会呢，我们大陆的思维是特别快，对吧？大陆人讲话也快，思维也相当的快。那么，而且我们是讲究节奏的，对吧？因为我们是时间就是金钱，不能浪费掉的。那我们是非常快，一二三四五六七就开始讨论。哎呀，当我们讨，然后第一个东西讨论了，然后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讨论到第五个，那你看到那个香港来的弟兄都非常和蔼可亲，一直点头，很好，很好，就一直在回应你。那台湾的也在回应，然后直到我们大陆的就开始接着说 ，OK， 你这个弟兄也回应了，这个也回应了，接下来应该是要下结论的时候了，就是要做还是不要做，对吧？结果你要做，从一二三的开到最后那个关节的时候，你要来表态的时候才发现他们是没听懂你在说什么，他在问你第三个问题，你再能不能再重复一遍，你懂吗？有的时候是出于尊重你的缘故， 他真的还不明白，特别是我们的静静特别有意思，他一些普通话他就是跟北京人学，哦，北京人那个真的是有点，我也不知道他们两个人是怎么成为一个那么好的搭档，一个是说得很快，一个是听不懂的从来不讲说你说慢点，他从来不没有意见，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温柔，特别温柔，也学到很多东西，结果慢慢的他学会了很地道的北京腔的普通话。无论如何，上在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生命或者跟我们生活的当中，当我们承认我们不好，就有救了，就有救了。你如果你今天坐在这边，或者说你的生命当中你觉得你很好，那真的就是会出问题的。那讲到这个忍耐温柔，然后就会出现良善。那讲到良善这个事情，是因为你有了几个操练，有了忍耐的操练，有了恩慈的这样的一种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种操练之后，在你的生命的特质当中会彰显出一种良善的特质的。良善它是一种生命，那我们讲到说基督教的信仰它是一个生命的信仰，它是让你在爱的当中来开始慢慢的来成长，直到你走向良善，或者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良善，是需要有很多的操练的。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是没有良善的，你首先要确定你是没有良善的。如果你知道这点完后，你就知道你今天所有的良善是来自于圣灵的，你现在的良善跟以前认为的良善是截然不一样的，截然不一样的。因为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被我们的原本的不信神之前的假良善给骗了，比如说哦，我以前有良善，那个不叫良善，那只能说在你当时没信神之前，你还有一点点良心，还有一点点良知，还有一点点的道德律而已。那是神造我们之后，人离开神所仅仅剩下的一点点而已。当然今天我们讲到良善，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当中来思想。当然在原文的当中它的字根就是 agathos， 是 aga 这个字呢，我们很知道一讲到爱的时候就是 agape。那么这虽然它是字眼是一开头，无论是从良善或者说从那个爱，都它的字头都是阿嘎这样的情况。那当然因为从良善当中，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加拉太书这边所出现的所结出的果子良善，这是个名词，它是个名词。当讲到名词的时候，一个名副其实的，那大部分就出现是一个形容词。那形容词在经文里面是出现了102次，名词出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名词出现了4次，那么实际上总共用于名词的种类总共出现了5次的。然后就是动词。那无论怎么样，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良善的当中，我们为什么想把这样的一个把这些打出来给大家看，让大家知道上大部分是用一种形容词来展现出来的。良善是一种人活出来后别人去描述那个人的那种生命的特质，是良善。那怎么是良善，这个就要去定义了，不是我们去定义我们的那种做好事，或者说做什么东西。像真正的良善，从信仰的角度来讲，它是遵行了天父上帝的旨意，顺从了圣灵的引导，活出了基督的样式的一种全然的一种生命，那种生命跟过往是不一样的，而这种不一样而且会渴慕到别人的。也就是说，当你的生命的特质活出了神的这样的一种良善的时候，人家会从你的生命当中认出你是基督徒，或者发现你跟人家不一样的。因为人，我们为什么说在圣灵的果子当中，我们特别来思想是一种属灵的操练，是属灵的操练。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让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是谁。如果自己不明白自己是谁，或者自己不看透自己，你是没有办法用动力来进行一个生命的全然的来依靠神的。因为我觉得自己还能，就常常我们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的祷告是怎么祷告的。一般来说，大部分是碰到意见一些事情的时候， 原则上你是不会先祷告的，先会去自己给他做，然后做，然后接着做不下去了，你就会跟弟，你就会开始祷告，然后你祷告完后还做不了，你就会请弟兄姐妹或者比较要好的朋友跟你一起祷告，还不行，你最后才会跟大家说，你为我，请为我这个事情祷告的。你发现没有？从这样的一个程序，一个进入来讲，你首先是把自己还有一点能力。如果你是这样做，你的事是会做得很慢的。还有一种做法是倒过来的，我一有事情，我先将这个来交托给神，而且叫大家是祷告为你的第一优先的时候，你会巴不得请更多的弟兄姐妹来为你祷告的。那在这个经文当中，也就是在罗马书三章十到十八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就像圣经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个义人。哦，这是我想大家都很开心，对吧？这句话对大家是一个很美的一种示范的，就别装了，别装了，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哦，可能有的人不服气了，因为特别是你坐在这边，还你觉得你是一个义人的，你是一个有，你是义人，你是一个这样的一种，那你会不能接受。但无论怎么样，实际上当我们知道神这样的宣告所有的这些犯罪后的人的时候，我想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就别让我们眼睛东张西望了，只有来回应神，来定睛在神的话语的当中。他说没有明白的，也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了正路，一同的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也就是说在神的标准里面是没有一个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我想因为作为这个经文，如果我们今天我开放，我不再讲就是我现在停下来请大家弟兄姐妹来分享，我想大家可以讨论很长时间，有甲方有乙方，可以讨论很久，对不对？就像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人之初是性本恶啊，这两个论题放给大家来讨论，也能够讨论成甲方跟乙方，以致两方讨完论文后也仍然没有结果。那所有的事情实际上神给我们的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但这个绝对标准要在哪里找得到？那是在圣经里面的。那人因为离开神完后会用自己的一些道理一些东西来总结，你都把自己弄了糊里糊涂。有的人比较有悟性，悟出了一点点，然后用自己的悟性去教导，把它当成真理来告诉别人的时候，这叫心灵鸡汤。你听起来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好，对吧？好像比如说你要成功，你要努力，努力跟成功挂在一起，失败乃是成功之母啊，种种这种心灵鸡汤可以来帮助你的。但最好的方法实际上就是你将你一切的所思所想所行所要的事情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来向他祷告。讲到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当然以前我对这个经文，在我没有绝对的完全的顺服在神的这样的话语的当中的时候，我觉得说神的话语也是可以探讨的，也是可以给他纠正的，也是应当来给他较劲的。怎么可能没有行善的？我们就可以举出很多谁是修桥补路了，谁又做了什么，甚至我们也可以找出很多的慈善家。后来当我们明白神的标准的善跟我们人所定义的善是来自于截然不同的，人的善，当人行善靠自己行的时候，他是需要什么？他是要回报的。我不知道你明白没有，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的那种恩慈是不需要你回报的。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已经替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这是一个善的一个整个源头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当我们离开，我们为什么没有善，那是因为我们离开了神。我们离开了神，我们就以自己为神，以自己为人生的或者行动指南的一些标准来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骄傲了，我们的喉咙就像敞开的坟墓。当然一般来讲，人越聪明的人，如果内心不被控制，他的喉咙实际上更多的是像坟墓般的 这样的一种事情。如果你去看现在的现今的媒体，就比较是那种弄舌头非常诡诈的，同样的一个事情，他能够按照他所需要的给你整理的四平八稳的来灌输给你的。那有的时候你们听媒体这个事情听一听就好，当然一定要有一个高度。最简单的方法，你听媒体你不要只听一个人说的，不要听，你要听不喜啊，就是比如这个媒体，然后你再去听听别的媒体，别的媒体跟这个媒体要形成一个正反两方的，你这时候会懂得会多一点点。但无论如何，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在我们人生或者在我们的没有生命没有信仰的时候，实际上你知道最人活在这个世上，特别比较安静下来，最喜欢的就是八卦。对吧，八卦特别有意思，而且要那种很惊悚的八卦，你特别的听了都还想听下去，可以继续听。当然前几天我也在听无意中不懂为什么，我就特别是昨天嘛，我就把我手机打开一下，当跳出一个脱口秀，就中国的脱口，我讲的都懂我说什么是吧，然后点开后来听他们讲那些东西自嘲或者什么的，就是讲的特别的是啊，然后就是你就会想再听一听，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八卦或者很多的东西敢说的话或者什么的。那无论怎么样，我们要明白，实际上我们的人最控制不住的就是我们的嘴唇，我们的舌头。以前有人说过一句话，当时我们意识到，因为是他两公婆在吵架的时候，他就说你为什么你这个嘴巴你又会唱歌又会骂人，我当时还不懂得他是引用圣经的这句话，因为他在教会里面听他的老婆在台上领诗歌的时候领得那种那好像天使般的，同样这张嘴巴带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在那样的时候突然间落出来的是那种恐怖而且伶牙俐齿般的这种感觉。那无论如何，我们要看到要明白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我很喜欢这个经文的，因为在这个经文里面你会看到自己的原本的样子，而且满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当然我们没杀人流血对吧，有没有流血我不知道，杀人是没有，否则应该关起来了，那就是落进的刑事罪。但是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很特别的，在没有世上的标准的时候，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会不会心里面心怀不平。心怀不平在哪里呢？就是那些很坏蛋很坏的，在你心里面的定义很坏的了，他在世上活得活蹦活跳的，活得有滋有味的，活得有形有色的，让你非常的心怀不平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意识到，甚至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们所做的，难道真的有神会来审判他吗？难道神不知道他所做的吗？我们常常又会把原本属于神的这样的一种最高的审判权来质疑神。那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真的无论在什么时候，如果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必须完完全全的怎么样顺服圣灵。当人不怕神的时候，人所做的是自己往死亡的路上狂奔而已，他没有什么得到什么，但人却因为眼中没有神，他自己认为神，那么他生活出来的一种情况就是自大骄傲，甚至为了让自己可以在这个世上让别人注意到自己，他唯有的就是去努力让自己有名有利，或者是有什么，因为有什么来满足他心里面的虚荣。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一定要有个生命的改变，不是有那些东西来改变你的生命，是有什么改变了你的生命，是有基督有圣灵，唯有这个才能够给我们带来平安喜乐，跟我们生命可以回归到神的这样的一种给我们所设计或者在造我们的时候原本的样式。当然在首先我们要去思想善良善这个东西，实际上它是跟遵行顺服神的旨意是相连的。 那直到当主耶稣，也就是唯一的一个被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都有记载的这样的有一个官长啊，有的经文记载是一个年轻的人，或者一个年轻的官长，或者一个年轻的财主啊，他看到了耶稣，因为耶稣所展现出来的，在他的眼中，他觉得说不可思议。他遇见了一个在他人生当中很没有见过的，那他就来称呼他为良善。那当然作为这个良善，从整个旧约或者从整个的这样一个旧约的当中来思想的时候，可能是只有用一神的这个字眼的，而不会对人来称呼良善的。那他直接用这个良善来称呼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那当然经文这个边也有一个从马太福音来，从那个善的字呢，会挂到四这边来，而不是用在耶稣的这个身份上。从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呢，是很清楚，直接那个良善是直接在称呼耶稣的这样的前面的，那这个是一个记载上的一个里面。但是无论怎么样，反而让我们更加的看到一个完整性，也就是他看到是耶稣的这种良善的那种美好，以至于这个很好的这个年轻人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来问良善的夫子，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像所有的旧约的很多的时候，他不把整个信仰当成信仰而当成一种宗教来的时候，就落进了所有宗教的结局，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因为我们常常所有的宗教都叫我们做好事，对，这就是一个宗教的整个概论，你做好事你才可以上天堂。整个基督教是告诉我们，你做什么都没有，首先你要全然的否认自己，你靠着耶稣你才可以。那当然重点来了，耶稣就告诉他说，那你既然你为什么会称我是良善，那显然耶稣回答这个年轻人，或者回答这个财主，或者回答这个官长的时候，是很直接告诉他，你为什么会用这种字眼良善来称呼我了。你知道吗？这种已经让这个年轻人要懂得惧怕了。为什么？只有一位神，你怎么可能称呼我夫子？实际上人上这边也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的神迹的一个事情所出来。就是人在，或者人在耶稣的身上看到一种世上看不到的美好，全然的在耶稣的身上彰显出来。以至于这个官长或者这个青年人不得不的在耶稣的面前称呼他良善的夫子。那耶稣指出他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那回到刚才我们的这个罗马书的当中，我们就会明白，在经文已经告诉了我们，良善是对神的属性的定义。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如何的要在这样的一个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当中来操练。那马太福音12章50节，这边耶稣也来提醒门徒，或者是来提醒那些愿意来跟随他的，他说凡遵行我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句话是怎么样说出来的？实际上当然耶稣本身这句话是有一语双关之这样的情况，因为当耶稣的弟弟雅各以及他的生他的母亲玛利亚来找他的时候，那些门徒或者当时的人来告诉耶稣说，你妈妈你的弟弟在外面，这时候耶稣直接用这句话来回答。但这句话的回答，实际上耶稣不只是回答了当时的那些人，也告诉了我们这些人，我们要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以致我们才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耶稣的这个，就是耶稣所带来的一个整个我们与神的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改变。 当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有的时候我们听起来会觉得非常的笼统，但我们就喜欢笼统一点，因为笼统一点就是口号式的，就像我们在中国所有的地方，你进到一个省份就某某省份欢迎你，你进到一个县城然后是又是某某县城人民欢迎你，大概是这样对吧，我们喜欢口号式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当然在我们要进入到信仰的时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它是会带我们进入到真正的操练里面的。那在马太福音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凡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我们就属于基督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既然属他，就要将我们的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意，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同钉死，然后以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就是一个带来一个信仰的更新。当然这边给了我们两个靠，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生活或者我们生命被改变，就是有两个靠，靠着圣灵得了新的生命，我们叫靠着圣灵来行事。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常常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意识到，当你做了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可能想不起哪些经文，你可能想不起来，但是呢，你的心里面会一直坎坎特不安的那种感觉的，说你知道是什么吗？那就是圣灵在不断的催促你，你就会想到了你所做的那个事，或者说的那句话，或者所行所做所看的是不该做的事情。那靠着圣灵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生命的改变，一个进入到敬畏神的开始。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讲到圣灵这个事情，实际上我以前对圣灵也是很认识不够透彻，或者没有意识到圣灵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特别说我去是与你们有好处的，我去才能够猜一下圣灵。我就算知道圣灵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没觉得圣灵那么的恐惧。有刚从国内回来的吗？举个手。都有。回去中国你会不会觉得你整个人都改变了，对吧？对不对？你可能连那个坐电梯你都不敢去随便抓抓羊，因为到处都有录像，对吧？你走在街上你也不可以随便像以前那么随意了，都扔东西或者做什么事，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有很多摄像头。上让我经历到圣灵这个恐惧，是在2018年我回到中国的时候，在我准备抱怨我们伟大的祖国怎么样弄这么多摄像头了，搞得我们真的是，对吧？环境都很好了，但是人与人的之间是变成了一种也是很恐怖很恐惧的事情，甚至家里面每一个人家里面的摄像头，甚至可能你用的那个电风扇都是全智能的。你知道全智能带来是什么？你就全部被监控了，哪怕你在家里面你说个悄悄话，可能你那个全智能的都把你记录下来，送到该去的地方，只是搞不搞你，要不要搞你而已。像当然那是一种落进一种恐惧惧怕，以至于人在这个正在这个摄像头众多的摄像头里面，人开始懂得怕，都是个好事，人懂得怕就好了。那当时我回去我真的有点不习惯，我想抱怨，特别我们来自于民主自由高唱自由的国家，来回到国内就觉得这不自由。我刚刚想从内心里面弱弱的来发发牢骚，想对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来提一点批评的时候，圣灵就指责我了，让我谦卑下来。我突然间意识到，为什么我的生命没有进展，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仍然是这样很多的破口，因为我从来没有真真实实意识到我的神是无所不在的。如果我知道我的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会那样做吗？请弟兄姐妹自己思想。当我意识到那样的惧怕的时候，我在反观在神的面前去思想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才发现我们承认三位一体的独一的真神，但我们很少去讨论耶稣非常强调要伴我们走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圣灵的。 当我们对圣灵的认识是真实的可敬的时候，你的生命必然的突飞猛长，叫你生命成长的，从某种意义来讲，不单单是文字上的经文，而是圣灵引领你用圣经的话语来养育你。如果我们讲到说顺服圣灵这个事，你千万不要以为是简单的事，是一个你真真实实在信仰里面认识清楚我的神是无所不在的，他是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你敬畏的越多，你的生命改变越彻底。那有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些事情，我常常为什么我以前跟别人举例过，说在我以前幼年的时候，说年少的时候，我有个做人的基本标准，就是一个人有信仰的，我基本上或者他有拜拜神啊，或者有敬畏一下祖先的，这些我都觉得说，或者他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我都觉得比较好。人最怕就是说我没有信仰，我就是不信，这种人从某种意义来讲是你最要小心的人，哪怕他是个信佛的都比没有信仰的人要好很多很多，哪怕他信一个信，他只要心里面有一个敬畏神，虽然他所信的神不是我们圣经里面所说的真神，他所拜的是假神，拜假神的比不拜神的人好太多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可能会没意识到，像当一个人懂得敬畏神的，哪怕他的神是假的，他都还有敬畏之心的，他都知道三尺之上有神明，他懂得怕的。当特别是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我以前是共产党员，因为我是天不怕地不怕，我们就是这样，是蛮可怕的，蛮可怕。因为我们共产党员是不信这个牛鬼蛇神的，对吧？我不知道现在共产党改变的比较好，对，都信了。因为现在很多共产党员他都烧香也拜的，他也拜的，对，他只是告诉别人你们不要拜，他自己是拜的。但无论我们不讲他，我们回到这里面来思想。那首先我们要对付我们的一些事情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有欲望的，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常常会被很多的欲望来引诱我们的。那比如说简单来说，比如说你像在作为同学学习读书，你一定想做第一名。有没有人一到那边就说，哎，我宁愿做，比如说整个班上有30名同学，你就说老师我就做30名好了。就算你愿意做，你父母亲都不愿意你这样做下去。像人在这个世上，从小我们父母亲去养育帮助的孩子，我们不是把孩子的那种属灵的或者跟神的关系调旺的，我们是把他从世界的情欲欲望调得很旺的，搞得我们的孩子现在要游泳，现在要去把肌肉要几块，搞这种东西干嘛呢？真的上天堂没人数你几块肌肉，也没人数你多少钱，这个东西它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不但是我们自己被世界弄瞎了，我们也把这个东西把我们孩子弄瞎，成为瞎子领瞎子。像有的时候我看到，特别是当我看到自己有在自己的人生，或者看回过头去看自己的时候，我们明白一个，我们今天是成为一个光明之子，我们应当要顺着圣灵，顺着圣灵来撒种，也顺着圣灵而生，顺着圣灵来做事的时候，我们必要从圣灵当中来收永生。如果讲到永生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意识到，像当你得救然后进入永生，人是当要顺从来倚靠圣灵的，不是说受洗了就没事要做了，你已经直接去天堂了，不是那么简单。当中你还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神爱你的缘故，让你生命更加的蒙神所喜悦。那我们这边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行善不可以善治，像行善者怎么可能善治？昨天我们正好在查那个传道书，查到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也在分享过，像行善是会善治的。如果你不把行善这个事情看成是你行善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你一定会丧志的。 我们上教会已经基本上也要在共同的操练这个事情。我们大家都实际上都在行善，做一些好事，做一些帮助弟兄姐妹或者做一些事。但是有的时候做这些事一看就是有个人就不做事啊，那这时候你想想怎么办？你心里面就心怀不平了，你很难行下去，甚至你都在想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像有的时候我们人的当中，我们很容易从我们原本从神那边来的生命，只要我们把眼光定睛在我们的周围，定睛在别人的身上，你行善立即会受到限制的，你会立即从一个非常开心而落进了一个非常难受。那行善这个事情千万记住，行善来自于神给你的能力，行善完后千万不要等待你行善要得到别人的好报，千万不要等待。很多的做爷爷奶奶的来这边带孩子，就是行了很多善，他心里面特别苦毒，真的是巴不得就是骂自己的孩子，你白眼狼啊，对不对？我辛苦了一天了，你回来也不懂得安慰我一下，为什么？因为我行善了，我为你们背着钱来给你用，我为了你们，我舍弃了国内的很多优越的条件，我来了，我苦，我为了苦就为了你们，我以前是为了养育你们，现在我苦是为了你们的孩子，哇，太伟大了，对不对？但是你觉得你很伟大，你行了这么多善，最苦的苦还是你自己，孩子还不知道你那么苦。我最记得以前，当然我也可以举这样的例子，因为上信仰是一个慢慢的成长的。我最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的岳父，他可能有一个什么事情对我有一点点的不太认可。那当然他先要拿到话语权，对不对？首先在两个男人交流对话的过程中要拿到话语权，首先他就要拿到个制高点，就要告诉我，也就是说你真的有点，大概是有点太不太像话了，对吧？你看到吗？我在家里面跟你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啊，先呢让你要感觉到羞愧，紧接着他才会来讨论下一个事情的。哎，当时我不懂为什么，我感觉到这样谈下去结果就会谈崩，因为两个男人嘛，一个是你带着你的权柄，你是我岳父，我当然不可以反驳你太多，对不对？但是我这个人以前就是大陆的个性，讲道理的，我不跟你讲你是谁，但我会爱会尊重你，但是道理要给我理顺，道理给我弄顺了我们才来讨论的，我是这样的。那我就想跟我的岳父说，我也感觉到他那种不是来讨论事情的，他是想找一个人发泄一下他在家里面的孤独，家里面的难受。我觉得说这个对他就是冰山的一角，懂吗？他讲这个事你别去接茬，不是这个事，是别的事情的。哎呀，后来我看来这样这种事情没办法处理，后来我就跟我岳父讲了一个真的很管用的事情，很管用。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会有那么有智慧，我就是跟我岳父笑笑的说，我说爸，真的很不好意思，我也挺忙的，你看加拿大嘛，年轻人的战场，小孩子的天堂，老年人的天堂，我很累的，我有的时候我真的都没有想到顾不上来跟你说谢谢，对吧？那为了这样以后呢，你做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如果我做这个事情以后要让我的女婿啊，要表扬我，要记在心里面的了。我说那种事情你就少做一点。后来他改变很多，他再也不给我抱怨了。他可能少做了，或许不是的，是因为他信主了，他知道他来到这边，他生改变了生命，他不是为这个女婿而做，然而他做这个事情，他是可以从神那边领受了喜乐。为什么我从那个事件，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说，当你在教会里面做侍奉服事的时候，你千万觉得做不下去的时候，你别做了，你不要咬着牙的做，你做下去那个火气一爆发出来的时候，那真的就出大事，因为不是你人在做，你到了底线了，你应该跪下来在神的面前，神啊，我真的做不下去了，我灵敏一到走到一个捷径了，或者走到一个瓶颈了，请你开通我的路。弟兄姐妹，实际上有的时候我常常 会去安慰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特别是那些孩子在这边读书，在父母亲的看起来都不怎么出息的这些孩子，好像现在都还要背着钱给他，也毕业了也成家，好像是这个孩子跟媳妇或者媳妇或者女儿跟女婿没有他们，好像这个世界就是转不动。那他又是贱我不能用贱，这是爱 OK， 就背着钱背着粮就来了，做的越多恨的越多埋怨的越多，在外面说自己的孩子说自己的女儿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说的贼多。但是最没智慧的了，当然我这样说，让当一个人生命更多的在神的面前去安静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慢慢慢慢的就开始在改变。这个为什么是慢慢的，是因为我们过往带来了很多被世界所捆绑住的。有的时候举个例子，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可以接受圣经的道理的。举个例子，我现在跟弟兄姐妹讲，你的生活的秩序导向你要把什么摆第一，从圣经来讲或者从我们的信仰来讲，就是要把神摆第一，你就有了一切。你说拉倒吧，我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你在我生命在我生活当中来信这个东西，那是不可信的。你明白了问题没有？像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实际上我们是一种需要对付的，要慢慢慢慢的时候，你的生命才发现哇，原来跟随神这么轻松的。我现在常跟你们讲说我生活很轻松，什么时候轻松？我越来越依靠神的时候，我很坦诚的跟你们说，当我刚来做传道的时候，有一个弟兄非常理性的提醒我，我很尊重也非常爱非常棒很爱我的弟兄，就告诉我长斌你现在工资多少，因为我也不瞒他说那既然他问我，那我也不得不要告诉他，那我说我是多少钱。他说那你这么多这么一点钱应验多少钱，我说应验实在没办法，因为教会也很忙，他要回来跟我一起来在教会里面服侍。那教会他也会问一些事情，问完了我跟他，然后他因为我也三个孩子，他也三个孩子，他立即告诉我你怎么活，很直白的，他给我分析了，从他的头脑跟他的逻辑，他立即给分享出来你接下来怎么活，除非你不要孩子，你不管家了，那你可能。我当时也没多想，但是我觉得说好像没问题，我想好像还活得下去目前。然后他就告诉我他都活得很难，他自己的工资十几万，他老婆又做什么东西又十，大概我他老婆多少钱我不知道，但他老公最少15万打底，最少他老婆还拼命去开着车去到处去就是也是上次好像是政府部门啊什么的，挺好的工作，两公婆在工作。他就跟我讲说我为我的大女儿已经存了多少钱了，跟我的孩子要买这个教育金，培养一个孩子最少要80万或者多少万，他都给我算出来了。他说你有多少钱，我说真的没有什么钱了。但感谢神，我一路走来我真的不缺钱，但我都讲的不缺钱跟你的理解不缺钱不一样，你是想乱花钱的了。你只要在神的面前忠心去用神所给你的钱的时候，你不但不缺钱，你越花钱越喜乐。阿们。像有的时候我常常想跟弟兄姐妹，这是真的，我跟你讲很真，你也不相信，因为你不愿意尝试。就像有的时候人就很特别的，比如说你吃了一个苹果，你告诉他这个很甜，你吃一口他说我不吃，你告诉我都有多甜，我又跟他讲说这个苹果真的很甜，你吃他还是不吃。一定要看你描述他也不知道，实际上很简单嘛，你咬一口。那我盼望今天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一定要回到这边，顺着圣灵撒种，顺着圣灵而生，顺着圣灵而行事。当然讲到信仰，我一定要回到这个很原始点来思想，就以佛所说的2章8到10节，弟兄姐妹很熟悉，但是我们最熟悉又最喜欢的就是8到9节，非常熟悉的非常喜欢的，就是你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你自己，也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你的行为，免得自夸。阿们，太好了，我的信仰是我不需要什么，我只要信哦 OK 够了，因信称义，成为你整个的信仰的核心，跟所有的时候你的信仰出问题了。 现在的信仰为什么走到这如此衰败的情况？为什么那些被原本属于基督教的这样的或者敬畏神的国家一一的倒下？因为把信仰简单化了，因信称义就好了，只有因信称义的真理，是吗？是吗？那这个时代神实在的让我们要重新回到圣经里面来。对，从恩典来讲，百分之百来自于神，绝对可信，绝对可靠。因为你信要信得清楚，你得救不是你做了什么而得救，但是你成为神的儿女，你是要做的。我不知道我讲明白没有？你千万不要认为说你是做东西来得救，不是，但是你得救的人必然的要去按照真理的圣灵的引领。因为景泽第十节就是一般人讲来分享信仰的时候就会用到以弗所书的二章八到九节，第十节他就不讲了，因为他自己也不做，因为他也不想跟你讲，那你也不做他也不做，那牧师就讲得很高兴，大师也写得很好，因为我也不怎么样的，你也不怎么样的，就是半斤八两，对不对？他就蒙你。那第十节是整个信仰成为神儿女的非常重要的核心，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面造成的。为什么要再一次来提醒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告诉我们我们是怎么样的，乃是原本神造了我们这些人，因着我们始祖亚当犯罪而我们落进到罪恶当中，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一讲到新造，就要以自己的生命，以新造的生命，蒙恩的生命相符的，是为要叫我们行善。请记住，这边就讲到了，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基督里面造成的时候，是我们成为上帝的什么见证。我们从来不去思想这个问题的，而且都说这不是我要每一个人都要做的啊，这个可能是牧师要做的，或者某某人要做的，跟我没关系。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要叫我们行善，讲到行善是彰显出神的属性的特质，而且不但是我们行，是早已为我们预备好了叫我们行的。所预备好我们的，也就是我们要去做的。如果预备好你去做，你是必须要完成的，你不完成是要跟你算账的。但我们是很少去讨论这事情，因为我觉得说在一个信仰的当中，最好就是说 OK， 你告诉我信了就去天堂，别的你不要再告诉我了，别的是多余的，我只要知道这个就好了。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偏离，我想这个是改教之后最大的失误之一，改教之后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这改教之后，让我们人人可以来读圣经，人人可以在圣经里面，甚至有的时候，现在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是没有谦卑的心的，把圣经来研究的，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读圣经是什么个态度，是研究它，看看这个地方，不太对，不太可能。这边怎么？我们是带着不是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的。在圣经里面，我们挑三拣四，这个我不喜欢，那个我不喜欢，这个我特别喜欢。那就挑出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知道，因为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明白神的或者圣经给我们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的回到这个加拉太书这边，要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的当中，特别讲到靠着圣灵得生，靠着圣灵行事，这就是我们整个生命的完全的改变。如果你只要靠着圣灵，靠着圣灵，你的生命一必然的被改变，你的婚姻也会变得更加的美好，你跟人际关系更好，你对所有的事物临到你的所有的心态，因着圣灵与你同在，你都在改变了。那在罗马书的七章十八到十九节这边告诉我们说，是这乃是保罗的一个个人的一种见证，被记载在圣经，或者神感动保罗将他这样的一种感受来写下道当中。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或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你知道没有？否认自己，一定要否认自己，你当感觉自己有点善的时候，你否认他，不是我， 乃是基督。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如果你不知道这样去否认自己，我就像以前我跟弟兄姐妹，我刚做传道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想骄傲起来了，真的。那时说实话，我如果以前是没有录，有可能有录音，我也不知道，不像现在，现在讲的每一句话都在 YouTube 上找得到的。现在的很多牧师也不怎么敢讲了，以前的很多人讲道的特别好笑，现在就不敢好笑，因为人会把他好笑的挖出来就成成笑料。啊，感谢神，因为有了 YouTube， 大家讲道的态度就比较端庄，回到圣经里面了。因为或许是太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想到以前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刚读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也是跟我一起读神学的，他当时因为刚一起读神学嘛，那也是可能对一些牧师看不习惯，他就讲说那都是神棍，用神棍这个字就不太好听的。但后来我就慢慢意识到，实际上整个疫情，神也在这个疫情，在人的这个罪恶的当中，神也让人在这个当中要反省。我们不但是弟兄姐妹反省，我们的信仰要反省，我们所有的带领信仰的人全都要反省，全部要反省。神给这些世人再一次机会回归到圣灵所彰显出来的信仰的里面。那因为保罗做了一个说，在我肉身里面没有良善，就算我想做立志行善，由得我可以想，但是我还是一碰到了，但是我又行不出来，懂吗？当人就落进一个你想做这善你又不做，不想做的恶，倒是又去做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意识到保罗说了一句话什么？我真是苦啊。你说你看保罗也做不到，对吧？我就不做了，因为保罗也说他也真是苦嘛。耶稣在这边，不是的，弟兄姐妹，保罗今天说发出了一个对自己的这种情况，我真是苦啊！谁能这个救我脱离这样的起死的身体呢？这是他对自己的所有的人性、所有的良善、所有的东西的一个彻底的否定。我真是苦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苦到过这个样子，我非常能够感受到保罗将他的生命可以彰显出来的时候，他彻底的否认了自己，以至于他觉得跟随主是如此的宝贝，如此的可靠，他就愿意的全然的来跟随主。当从一个旧约的里面，他们也有这个神所颁布给他们的律法，因为他再一次来决定，这样看来我内心想顺服神的力，但是我肉体又顺服了罪的力，就是在心里面好像有两灵征战，一个是来自神的，一个来自于罪的，来自魔鬼撒旦的。在这个征战撕扯当中，我做不了。最重要的来了，保罗上在这个当中给了我们一个最重要的真理，靠着神，就是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阿们。这是一个经历过信仰，经历过难处，经历过跌倒之后，原本还是想靠自己的，不再觉得自己不可靠了，完全的去依靠圣灵，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来活出一个蒙恩得救的，活出基督的样式。若当加拉太书或者保罗来宣告我们的这个受洗只是个开始的时候，我们受洗乃是归入到主的名下，受洗乃是与主同死同埋葬，要同复活，要活出基督的样式。那在腓立比书的2:5-8，保罗用很简单的来描述了一个我们当怎么来说，你们当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讲到神的形象是全然的美好，全然的善，就是讲到神的特性或者是这样的属性的时候，我们要全部的去理解。他说我不以 然而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讲到虚己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去效法的。我不知道虚己是什么，虚己就是完全的看破自己，放下自己，舍弃自己。当你舍弃自己的时候，你就不会被人家一句话伤到，你也不会被人家做一个事情反应不好，而你就开始没办法控制你的情绪。所有的这个些事情，我们要在这个当中去明白，反倒虚己，不但是虚己，而起了奴仆的形象。弟兄姐妹，实际上当我们觉得自己两把刷子的时候，如果在能够比你笨的地方，笨的人的面前谦卑下来的时候，你是有福气的。你可能可以做店老板，对吧？就像我们，对吧？你多做几年，你特别有爱心，哎，人家同那些比你笨的那些同事都特别喜欢你，然后把你，你就可以做店 manager 了。但无论怎么样，实际上在人谦卑的时候，神会把你高举的。人也会接纳你的。他这边也告诉我们，当就是自己要一个谦卑来转换自己。当在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这边提醒我们，他再次，这是保罗再次的来做一个见证，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面动了善功的，也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的改变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圣灵所结的果子，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圣灵就内住，就开始了结果子，或者开始了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历程。若仁爱喜乐和平，我们要经历到这样的一个从神来的宝贝的这样的一种仁爱喜乐和平，以至于我们回应神的爱，在神的爱中来爱别人，也能够经历到这种喜乐和平。上讲到和平，我们以前来讲，实际上我们跟自己都没办法和平。我们有的时候，你真的是，哎呀，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说信主真好。当你看自己的时候，以前我比有点自卑，因为我个子小，又长得不帅，然后常常自己也没什么肌肉，都不怎么敢看自己。对吧？特别是有的时候洗澡，比如说有镜子在前面的，我都真的最好是镜子，不要看得太多。那有的人，比如说你看到，特别以前在大学的时候那种公共浴室，哦，那些帅哥在那个地方多看看，是吧？就是有的时候跟自己，你一个人接纳不了自己的时候，你知道出现什么问题吗？你会自卑的。那我讲到说，讲和平嘛，和平是首先是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释放了我们，那我们与神和好了，第一。第二，因着神释放了我们，饶恕了我们，我们跟我们的周边的所有的人和好了，我们可以饶恕他们了。第三，跟自己和好了。上跟自己和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我们是被自己给拢在里面的。当你所有的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进入到忍耐、恩慈、良善。但说实话，下个主日，接下来我们会再用三讲来把信实、温柔、节制，这是一个生命的展现，也是我们成为基督徒当中的一种生命很实在的一种改变的。我也愿神在这样的一个我们来讨论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是从属灵的操练当中来思想的时候，我就盼弟兄姐妹记住两个，就是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当然我们要明白，上这是我们一定要来看自己，我们一定要在圣灵里面来弃恶，来扬善，让神的这样的一种良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活出来。我们知道我们从前，就像以弗所书5:8-10提醒我们，从前你们是怎么样的，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你们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我们成为光明之子，那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以光明，要像光明的子女一样。光明所结出来的果子是这样的，在这个所有的事情的当中，让你可以结出来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动力，就是你要去查验。查验，讲到查验的时候， 就你查验，你就会去遵行神的旨意。你查验了，你就会顺从圣灵的带领。你查验了，你就会去效法耶稣基督。若生命当我们有这样个良善的果子出来的时候，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对自己的生命或者对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生命也是非常的这样的喜乐的。因为实际上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实际上也会分享自己在生命当中的软弱。当你们跟我们分享软弱的时候，我也会用圣经来安慰你们。但是让你走后，我也为你们祷告，求我的安慰你不是出于人的话，而且是出于神的。因为我知道你软弱，我也是软弱了。我不能用软弱的，我就不用圣经的话来教导你，来帮助你。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这个牧师以为我给你的是我的人生的标准，不是，是圣经的标准。我人生达不到那个境界。那我盼望弟兄姐妹也常为我祷告，为我家庭祷告，为我跟燕燕祷告，让我的生命当中可以多一点点跟弟兄姐妹交道，也让我的生命也可以在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会长得更像样一点点，好不好？我真的，我讲到没有说挑战你，是挑战我们大家，我们每一个成为神的儿女的。再次的求神祝福大家，也盼望圣灵安慰大家，来引领大家。再次求神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可以同感一灵的，充充满满的结出圣灵的果子。